所以这里讲说忧郁易啊，这个易啊，在古时候是指这个礼、乐、射、易、书、数这种六易。这个礼也就是礼记啊，我们跟人家来往的时候要行这个礼，对不对？然后音乐，音乐是陶冶我们的心性。然后射呢，就是那种互相在比赛，这个尤其是我们现在在说打球啊，互相交流啦、啊，这个运动打球啦、啊、比赛啦、啊、这一些的。那这个射就是这样子 啊那个易呢，就是开车啊，古代人啊开马车，都每个人都要学这个开车。那书呢，就是书法，我们现在写的书法。那这个数呢，就是数学，古代也有科学，他们也有这些数学这一些公式可以作用的。哎，那这孔子讲说，专心呢道，专心向这个道呢，然后用力的守的这个德行的话呢，然后时时刻刻依这个仁爱的心，然后在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依据这个道德仁义去做。哎，你所做的这个事情依道德仁义去做，不管你是做生意也好，你做老师也好，你做家里的事也好，你做任何事都不会坏。为什么？你都有根本在里面，这个根本最重要，你说根本在里面啊。哎，这里啊是在讲说孔子啊只是人家说我们啊要去学的时候啊，第一个啊先要去立志，立志我要开始做什么啊，立志于这一些，志于道啊，然后再依据这个道，跟据于德，道跟德呢，它是一个体，一个像，像说道它本体啊，它是体啊，那这德呢，是我有做好事才有得到。说古代的这个德跟这个德是两个共用的，有做好心才会得到好报，就是这个德啊。讲最简单就是这个道理，其实就是这样子啊，哎呀。所以有这个道德，然后这个仁义的心，然后依据这个依这个仁呢、啊，依这个仁义不违背啊，这个仁爱的心呢。所以如果你有私欲的话，你为我自己着想，不管别人的话，那有这种私欲的心的话，他这个道德全部都没有了。哎，所以啊，这孔子他很注重这个这一些道德。然后这一些仁爱的心，因为你离开仁爱的心，你什么事都可以做。啊，有仁爱心的话，他很多事情会想一下才去做。哎，那这里讲说由于义呢，这个由呢，他就说在那个玩物啦，叫事情，就是你做任何事情呢，你都要依这个，至于道，至于德，义人这一些，然后再去做你所做的这些行为。那这一章呢，是说人啊。之所当学，应该学的呢，当如是，如是这样，应该这样子哦。盖学人，所以学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先立志，然后志道，就立志了以后，然后你的心就存在这个正确的观念，而他不正确的观念哦，然后依据这个德呢，这个道德呢，得到这个心呐、啊，说你有做这个好事，然后得到这个好的这个心，而不失去，然后依这个人呢，就是。这个德性常在，所以你这个好的德性常在的话，你做任何事情都会做好的，不可能会坏的。所以我们从小就要养成这个好的这一种德性啊，你所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坏。那由于呢，任何的小事情呢，也都不会这样子所流失掉，你会有依据上面这个。这一些至于道，至于德，义人这一些，然后你再做这一些所有的万物，说，你平常就有这种行为的话，你去做，当老板也好，你去做任何工作也好，你都不会差太远，因为你的德性都保存得非常好，那你会做错的机会也很少，所以孔子说我们呢。学到呢，第一个你要从有个根本的这些观念下手，你才不会越走越远啊。哎，好，接下来子曰：“自行数修以上，无未尝无悔焉。”这里是在讲孔子呢，他自己叙述说毁人不倦的这个精神啊。孔子呢，他很喜欢很多人来跟他学。啊，古代人就很客气啊，认为说，哎呀，要去拜老师，那拜老师哦，没有礼物给老师哦，不敢， 就这样子。那孔子他就自己讲说，哎呀，你只要啊，只要拿一些那个很宝很宝跟这个礼物啊，他这里宝说这个值这个礼物去见面礼啊，像说见面礼啊，我们台湾比较没有这种习这个见面礼的这个习性。像我那个两个子女啊，在日本读书啊，回来他们哇，这个日本的习气好重，回来就哇带礼物，打开都有，通通有讲都带礼物送我们。哎，那这个是在讲说孔子呢去拜见孔子老师，也要带着这一些礼物去啊。那这个素修呢是用薄薄的一个礼物，这个修呢它是一个肉干呐、啊，它肉干很薄啊，薄到不行，因为古代啊没有冰箱啊，它肉干只能用洗盐嘛，就是用盐巴然后把它腌制，然后用很薄很薄的，然后一片细细的，就差不多这样子，哎，细细的一片，那把它串起来，那十条呢串成一束了，叫做束修了，然后这个叫做束修，那这是最最薄的这种见面礼啊。哎，那孔子说，如果你拿这么薄的见面礼来啊，来拜见我了，我未尝无悔焉，我未尝无悔焉，说我没有不教你的，这个就当成是一个见面礼，一个很少很少的很薄很薄这个肉啊，我就把你当成是一个见面礼的。这也是在孔子在说他教学的这个情形。因为古代啊学在官啊，就是教育都是由政府办的，从孔子啊认为说，孔子认为说，哇，政府办的这一些啊，没有王公贵族的人啊，他没有那么多钱去接受教育，所以孔子认为说教育要普及啊，所以他就开始设这个私校，就是学这个私立的。那孔这个礼记有这样的讲，他说礼文未学，不闻往教，所以说如果你没有愿意来学的话，我不会主动说，我给你教，没啦，孔子，我给你教，人就歪耳，你就不想学啊。说只要你愿意跟我学，你带着薄薄的硕学，我就会教你的。这个是《礼记》所说的。说只要你乐意来跟我学呢，我绝对教你，没有说我不教你这个道理。这是孔子他这种教学的精神啊。好，接下来讲子曰：不愤不启。不悔不发，举语不与三语反，则不复也。刚才那一章是说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学，我就教你了。这一章的就不是哦，这一章你头脑不够聪明的人，我也不会跟你讲了。这一章是在讲说，勉励那个受教的人啊，就是说你要自动自发的去学习，说我要去学。那我不会，那就一直去请教老师，老师就愿意跟你教。你不能说人家跟你讲了很多次了你还不会，那表示说你脑袋瓜都没有在动，没有在动那自然就学不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孔子讲说，不是自己想要奋发求教的人呢，他便不要去启发他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讲一波你也听不懂，你也听不懂。我的个性也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如果你不想学再深了，我就好，那就这样子就好了。那以前我们那个庄先生那更好玩，那他要教你，他就给你骂到臭头。为什么骂到臭头？他一点点不会，他就大声吼，大声骂你。为什么？他要教你教到好。那我们刚开始的有很多人不了解他，就有的那个中正。高中的老师啊退休啊，然后来跟他学，然后他就跟他讲说，用那个台语讲，他讲的是好好凶哦。他说你做这事哦，跟他睁开的泥不出来起来跟他就是加松了，不好意思说你好熟了。他说你做这个事啊，好像是起来跟他去睁开泥不出来，就是那个奶妈是乡下的奶妈，那小孩子就被他养了以后就会变成很乡下的俗气了。然后你后后摆有没有做啊？然后被他骂说，那时候说那个退休的老师也七十几岁，被他这样骂，就感觉他坐在我后面，我就听得很难过。我就跟他讲说：“嘿，老先生哦，就是因为要教你，他就会给你骂得很凶。 如果他不教你，他说哦你讲我讲我，然后他就继续不跟你讲了。因为他的个性我都抓得很清楚，他就不多说了。哎，他要教你他才会这样子跟你讲。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，那同学说是的是的，我知道他这个样子，所以我是专程来给他骂的。哎，哄骂人家会在成长啊，他如果不给你骂就表示说啊你这不用教，不给你教没有用。哎，真的啊，所以他们都知道说我被骂的最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几乎都在他旁边呢、啊。他来上课，我载他回去，我载他。然后他的衣服我帮他洗，他的事我就帮他做。然后哎，那有时候做错了被他吼又骂的，就骂起来说有时候骂起来感觉很好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听错了，听错了他就骂我说你听我都不爱听，真的也是听错了。是你要受教，你要去学，当然你要去受教啊，受教人家骂你，你要接受，那这样子你才会成长啊。人家你骂你就不会啊。像我那个同学有一个，他诗做不好，那老师骂他以后，他就当场就说啊我白折，我好白折。老师说哇，每次看到他又骂，每次看到他又骂，是你点点我讲话他就不会再跟你骂，你怎么讲他就再跟你骂。他会要教你，他就一直骂你，他骂你是要让你听得懂里面的，他包括你听进去没失误了、哦、他再放你过去哦，你听不懂了他还继续吼你说就开始骂。然后他骂人更好笑，他不会没有人在的时候骂你，他人越多他骂得越凶，真是希望你不要来。不会，我被骂我还是照常去。他就是这样子啊，他是一般我们不懂的人以为他在骂我，他其实了解人，他是在教我们。因为你想一想，他这么高量的这个学问的人，他这么热心教我们，他恨铁不成钢，这么很用心的教我们，我们怎么可以不接受？当然接受啦、啊，是不是？那被骂的人骂的就很欢喜啊，要被骂欢喜，那个人才能受教呢。那孔子这里也是这样子讲啊，他说不是你自己想要奉花求教的人啊，那就不要去启发他了，不用去教。他说你教他说你说来讲了一百个理由来跟你反驳你，那这样就不用教了。为什么？你教他，他是用他的观点来反驳你，他就不能受教了。哎，那孔子讲说如果呢不是心里有话不能表达，这里是在讲不悔不发，就说我想要说，可是我说不出所以然来，可是老师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他就会赶快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他就会赶快跟你讲这一块。这个是相当有修养的老师，他才会直接知道你想要说什么，一般人是不大会。那这个圣人，那当然哦，他是这么高量了，你要问他，他当然知道说你有什么地方不会，需要我回答，哎，希望我教你的，哎，所以这里讲说，不是你心里有话要表达出来，他便不会去引导你，不会，就是你有这个动向，我不会，我要问老师，那老师知道哦，你这一块不会，他就会赶快，哎，这里多说，哎，这个啊，这一句话是针对教学人讲的，真的啊，你教人家，你不能说我给你教听无领导代志，不是。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是一直讲讲到你会，哎，为什么有人一下子没办法意会过来？因为我们人的智慧，有的人不必说，只要一个提示他就能出来的，他能了就能了解的啊。有人就是要讲了好几次，那不是每一个人程度一样啊，所以来讲的时候有时候讲了几十次我还继续讲，为什么？那个他暂时他是你一下子没办法意会过来，你就要多讲几次他才有办法。哎，这个是对我们现在人讲的，如果我们现在人跟孔子学可能也是模糊啊，不会插笔啊，也听不懂。那举一不以三以反，就是你要举一反三哦，讲说举一个脚，他就讲说一个脚一个桌子四个脚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举其中一个脚三个脚，是不是跟他以此的类推？对啊，是不是这个道理来的？就是你会举一反三，这样反复的去应用的话，孔子教学他不是那一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，不是， 他会用很多个例子过来讲说这一个内容。那我们的会的人，他会举一反三的去应用，说像一个真的古代人很聪明的，可是古代人可能没有那么多诱惑可以去让他忙那么多无聊的事、啊。古代学习，你只要说一个部首，他就可以知道很多事情了。哎，像说这个部首，这个是都跟人有关系啊，都是跟人有关系啊。所以你找到师部就知道啊，那跟人有关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啊，都要举一反三呐、啊。你说哦，那个师弟师要找什么部？你想一想，师弟师有狼戏体，还是找师部？那你跟水有关系，就去找水部啊！真的，我们中国文字就是这么可爱啊，跟水有关系啊，就是找水部啊。啊，跟人有关系的就找人部啊。哎，啊，不会举反三的，那这个人头脑就是不会应用，不会应用啊。他会举反三的，举反三，你以此而类推，你只要读这个，你其他那个也会。哎，这个是孔子的教学啊。他说：“如果呢，举出一脚不会推出其他三个脚来的，那就不必用这个方法教他了。说他不大会举一反三。那依我们讲，这个可能是学习有障碍才会这样子。如果学习没障碍的话，这个一个脚是几度，那其他那个脚是不是同样的？这个叫几度？这个是几度？是，这个是几度啊？九十啊，对啊。”啊，其他那个是不是九十？那九十，那九十，九十，九十加起来多少？四个九十加少？哎，对呀、啊，那是刚好一颗，是不是？要以此而类推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以此而类推啊。你不卖这边，这是讲一才之一，不是？他要会举一反三的，所以古代的教学真的是非常有智慧。那这里的，这里那个陈子啊。记住他讲，他说陈子他这样子讲，他说愤悔呢，这个是诚意之见一色词，说你内心想要去了解问老师，那我很内心想要知道这个事，很恭敬的去问老师，老师知道你很需要有恭敬这个心过来，他才教你恭敬，说你有诚意的，像说我们写字里头啊，没有诚意就乱画乱写，有诚意里头就一笔一画就写得非常好，这个诚意啊，恭敬啊，就在这个点上。那你去学习了，你没有这个恭敬心、诚意心的话，那你去学，当然就学不好了。这个是很自然啊，不远的，这个道理不远的，哎。然后诚意之见呢、啊，在这个色辞有，在这个脸色啊，然后这言辞里头了、哦、等待他自成而后告知。当他一共真正需要，非常恭敬、非常需要的，然后孔子才跟他讲。孔子不会说路上来叫来来我跟你讲，不会，你一定有所问他才讲的，他讲的他一定必中了，一定你有问问问才给你，对，一定会必中，这样子的话他学习就更好。我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，乃复告，等到他需要的时候我才跟他讲，他讲了又他就马上就能进入状况。所以啊，没有这种哦，不带愤悔而花呢，则知之不能兼顾。没有想要去学习，你跟他讲，他就为什么？我本来就不想要，你还跟我讲这一些，不好，听不进去。所以我教书啊，就是第一个，你的诚意过来哦，才会学得好哦。就是什么？你笔笔画画都在诚意里头，那你鬼画符，你再怎么写还是鬼画，我还是学不好。就是在这个诚意里头。那从这个《论语》里头以此的类推，我们去做任何四件事啊，去上班啊，去做科学啊，去做任何跟人家来往，还是都是在诚意里头。诚意没有了，其他都不必说的，因为你没有诚意，其他事情都做不好。他说诚则灵，哎，真的诚则灵，你有诚意，那自然就会很感应，自然就有所感动，自然就会做到好。接下来，子时以有伤之策，未尝饱也，子于是日哭， 则不歌。这也是在孔子在哀伤的时候自省，因为在悲伤的时候啊，圣人啊，他悲伤是真正的悲伤，不是那一种歌声的悲伤呢。你们一定想说什么叫做歌声呢？因为我那时候听着这句话笑死了。我公公死掉的时候，那差不多是有20年前的事吧，快要18年了有。那因为我们那个小叔住美国，他那个小孩都回来，他小孩子虽然住美国，他谈话也讲得很好，国语也讲得很好，因为他们一进到家里都不可以讲英文的，全部都讲谈话跟国语。然后我那个小叔的儿子啊，他现在在那个纽约当医生了，他好像是读纽约大学吧，对，不是，他妹妹读纽约大学。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说你看哦，那个短哦，再伤心哭的还会跟人休息呢，还会跟人家争论呢。我说什么事啊？他说很好玩，因为我们那个家族很大。那我公公死的时候，我们家族有100多个人。那等到我婆婆经过10年，我婆婆死了，我们家族有150几个人。那因为我们家族人多啊，那些丧服啊，就是，他有五个孩子啊，那丧服呢，就是那些孙啊，那些干啊孙啊，每个人祭拜都要穿那个丧服啊，然后去祭拜，那丧服就叠得好高啊。他有时候啊，那个因为他们乡下都请那个筛工啊，请那个道士啊，哦，开戏啊，要上京啊。那我那个我先生的大哥啊的老婆啊，他就赶快就拿了那个丧服的一个戴在头上那个套刀啊，他就戴了。然后就开始哭了，因为他是长媳妇嘛，第一个媳妇他排在第一位嘛，我们还是依古礼的排在第一位。然后那个筛工呢，就是那个道士就跟他讲说，你穿不到衫啦，然后他哭到一半了，他就拿起来说，我哪不到，我是大媳妇，哪会穿不到。然后他就，我那个美国侄儿，他就在说，他在伤心的时候还会跟人家争论说，我哪会穿不到衫，我穿这到啊，我是媳妇啊，哪会不到。意思说他在伤心的时候还可以讲这些话，真正伤心的时候他这些话根本提不没办法说。哎呀，真的有伤心的他没办法说。那这里孔子就在说，他有丧事的人呢，在他旁边呢，然后他吃饭他就不好意思吃到饱。为什么？人家在隔壁在办丧事很伤心啊，我们怎么说，哦，这个东西很好吃哦，吃得好快乐，不敢。所以圣人呢，他就在旁边吃饭呢，就不敢吃得很饱，就是啊，有吃的就好了，然后等到这一天呢，他因为他去祭拜人家的时候，那祭拜都要哭啊，哭就表示至诚的这个哀悼啊。他哭的时候，然后这一天他就不唱歌了。为什么不唱歌呢？因为你中午真正哭的话，到晚上你还有心情唱歌吗？真正伤心的时候没办法唱起歌来。我听我一个朋友讲的很好笑，他说他公公往生了，然后他家有7、8个兄弟啊，因为他们家也就是做生意啊，就有人送那个很高的那个烧酒桶啊，他就把那个酒就拿来喝了，然后就跟他说讲，哦，哎啊，有烧酒啊，沙西米我切来，就是切那个沙那个生鱼片哦，那爸爸在旁边死，灵柩在旁边，他在喝那个酒哦，那喝到正高兴的时候，我就唱起歌来，他唱，有缘无缘，大家来做伙，我是，爸爸真正无缘啊，嘛搁在那边啊，就这样讲给我听，我说，哦。那我那个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，他就跟他先生警告说，你再给我去磕看看，说爸爸死掉很伤心的，怎么可以跟你弟弟一样在旁边喝酒，然后喝到醉了就在唱歌，然后歌唱完了以后就感觉不对了，就不好意思。对啊，也要收敛一下吧，爸爸在已经死了，已经放在那个棺材旁边了，那你在旁边喝吃这个好料啊，吃到喝酒喝到那个帮叔叔就唱起歌来，这个真的是很没有理耶，很没有道理耶。所以这里讲说，在孔子呢早上呢，就是白天去跟人家吊丧的时候呢，那就 因为白天哭啊，晚上他就不唱歌了，因为那个伤心的事还没有过去，他不唱。可见那个孔子啊，他是真正是用真性情去唱歌，跟现在人不一样啊。现在人啊，那个说人死了请人来哭，那个最没有道理，请人家来哭啊。那个哭完了就说，阿敢没住后面，要哭的已经够饿了，问那个办丧事说阿敢没住后面，哦，我靠个巴肚就腰了。我常常因为我们家住在那个三河路，要去那个五谷啦巴黎那个去埋葬都要经过我家，哦哟，一群那个恰人烤，然后我其实看起来就很，我常跟我儿子讲说，我死掉人家请人家哭，我就起来骂你们。他说我死掉你们不哭也就算了，还请人家来哭哦。人家可能他哭也是，也许是这样的想法，请人家来哭自己才不会那么伤神吧，对不对？对，真正哭真的很伤神，我真的伤心哭的话，我真的就会生病。所以我为什么要保持愉快，我不可以伤心，真的，我平常就是保持很愉快，我就是一点点伤心，我这整个身体就开始垮掉。所以我已经知道说，哦，原来生病是从心内心病了，又身体它开始病了。所以你看我都保持得很快乐，就是保持微笑，这样子很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生气伤心之后病就来了。那个像说父母死掉了一定会很难过啊，他养我生我一定会很难过，他不难过你还请人家来哭，我这像什么话？像台北好像比较少，那个南部很多，像我先生他妈妈死掉，我请那个请人家来哭，那个我小叔他是王永庆的那个高级主管，不要了，不要请他哭啊，他们那个美国人来看会笑死人的，不可以啊。他说，哦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提早哭。还是哭。还是提早哭。结果就他们哭，啊，他们哭他的，我只好我送我的弥陀经啊，我就送我的弥陀经，因为我怕我说他哭了会扰乱我的心，我就敲我的木椅，结果他们就看我，因为他们哭的有拿麦克风，我诵经的没麦克风。真的是，哦，他们说，哦，你很厉害哦，他们哭了几个小时，你继续诵你的，我诵我的，他哭他哭他的啦，他关我什么？他哭的是，有时候因为我一边诵经，耳朵有听到，有察觉到，这个哭的声音不对哦，怎么不是那个人哭？原来是这样子，他们超好笑，他们哭了一半哦，可能也累了，然后就。因为那时候有那个女儿请的来哭的，有的是孙子请来哭的啊，这一通话是女儿请来哭的，那哭完了，哦，给你女儿叫你给你考，他说，哦呀，仰麦克风哭，哦，我真的是，哦，仰麦克风哭了，我像什么？真的伤心可以仰麦克风来哭吗？等他们哭完了，我就跟他们，我就讲说，我们实在是不需要请人家来哭，我们家有150几个人，我们一个人拿麦克风哭5分钟就已经哭了。真的是一点意思也没有。还有我婆婆，因为我们那个大家族只有我信佛的啊，因为他们在讲杂七杂八的话我都不参与啊，所以我的话是蛮重，我婆婆就跟我讲说，如果我死的时候我会念阿弥陀佛了，说，哦，你真搞，你个也要假讲啊你。结果他一死掉，一请的就开始说，等一下，他说要念阿弥陀佛，大家给念阿弥陀佛，莫考。他说的，因为他之前也跟我讲了，啊，我平常讲话是不正当的话，我是不说啊，可是我讲的话他们都深信的，好，阿弥给念阿弥陀佛来，给你念，莫考，莫他妈的，那请人家来哭是出病的时候才请人家来哭，实在是。唉，说实在，请人家哭太没意思了，父母养我们生我们这么辛苦，你不哭就算了，还请人家来哭，那简直是向父母示威吧。所以你看了，哦，我还请人家来哭哦，你的钱给我，我请人家来哭哦，真的，他留很多财产给我们啊，你的钱留下来给我，我还请人家来哭，像什么啊，像什么，所以看起来是很难过，那个世间人哦，颠倒到不行，真的颠倒到不行，接下来说，子谓颜渊曰： 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福。子路曰：行，子行三经，则谁矣？子曰：抱乎平和，死而无悔者，无不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这个是孔子在说，孔子在说谁呢？在说颜渊呢。再说颜渊，他说颜渊啊，真的颜渊，他是在孔庙有，他是复圣，恢复圣人，他几乎等级跟孔子很接近，所以他称复圣。那孔子这样子讲，他用之则行，说他颜渊啊，他能用他当官的话，他会尽他的智力、智慧、力量，然后来为国家服务，做这个事。然后不用他呢，他也不会说，哎呀，我怀才不遇，他也不会说。他就舍之则用，这个舍呢加旁边那个提手旁那个舍之啊，舍之则藏，就舍起来，藏起来，叫做收起来，卷起来，这样收起来，他就不用了，哎，不会说啊我怀才不遇怎样，他不会这样子讲的。那唯我与尔者有是福，这样子孔子说，像这样的作风的话，只有颜渊跟我是有这样的作风的。孔子周游列国不是没有人用他，有人用他，可是有人用他是用什么？用孔子他用他是希望说他能推广他的儒家思想，可是人用他的人他不是，他是用孔子的声望呢，用他私人的利益。那当然孔子不愿意干啊，不愿意去这个在这个地方当官呢，他当官也有条件才去当这个官呢，所以孔子他就不要不做。他这里讲说孔子的作用呢，只有颜渊跟他是这样子，要用他我就尽力做，不用的话我就捡起来不说的。哇，那子路在旁边就听起来说，老师，他一定想说，哎，你颜渊，你说颜渊这样子，那我呢？那子路就说，那老师你呢，行三军呢？三军古代啊，战争啊，他是有中军、左军跟右军啊。那像那个王羲之是做右军嘛，古代有左军跟右军。那说行三军的时候，那你会跟谁去呢？因为啊，子路那时候是军人，他是好勇，可是他好勇无谋，没有谋略。好勇无谋的人啊，一般都是那些流氓比较多。他个称勇而已啊，他真的有谋略吗？没有啊，他是真的有谋略的人，他不会去做这些笨事、这些挥霍的事，不会。绝对不会的。那这一些人呢都是这样子有勇无谋的，所以孔子他就这样子讲，他说啊，那个抱虎朋友就说，哎，我那个空手去打老虎，哎，老虎的手掌像我们头这么大，他比你一抓你就用力，你就被他按死了，就被他抓死了。他说你用空手去打老虎呢，那没有这个船呢去渡这个舟呢，说好我要杀到对岸去跟对岸打，那我就游泳到对岸去，游到对岸已经累死了，那怎么去跟人家打仗啊，对不对？你不是啊。那孔子就说这一些这个抱虎平和、啊、那死而无憾的这一些人呢，就是凭着这些空手啦去打老虎啊，凭着这个没有舟啊去渡啦，那这个是比喻说有勇无谋，就哇冲啊，往前冲啊，往前冲啊，但你没有计谋，你往前冲就绝对死了。古代战争跟现在不一样，古代战争是要面对面杀，现在不用，现在就是我这里一按给你一颗原子炸弹啊，你那里一按一颗原子炸弹给我，那到后来呢他们没有想到后来怎样子，到后来呢你们点点吗？那就学校到来讲那个两败俱伤，拢拢死去啊！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那个古代的战争啊，他是这样子哦，他去跟人家打仗，打赢了以后，他也不庆功，不会说庆功，那个庆功宴不会说哦，战胜了。我们跟人家打仗，我们自己会不会死人？会啊，别人家也会死啊，别人家也是别人家父母生的啊。我们这里国家的人也是人家父母生的啊，他的子女死了，人家是不是很伤心？人家家里很伤心，你在庆功哦。他们那个云那什么以色列云那安的庆功呢？哇，战胜的好高兴哦！难得为啥？那我们中国不行，我们中国战胜的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 战争我们国内的人也有受伤，国外的人也受伤，那战争是不得已才出兵的啊。依孙子兵法里头讲，战争刚开始是用能讲和、能赔钱的、能可以东西给你的我都可以，那既然不行了，那只好战争了。那战争说尽量能把它时间拉越短越好，因为越短那时间不会死很多人吧，就是拉越短越好，他就用这个方式去打仗啊。那不得已的战的时候人死了，我们就要哀悼，很悲伤了，不可以说打赢了我们再庆功宴，不行，不可以啊。所以这个子路呢，他是因为好勇好战，所以他才有这样子问，他问说那这样子呢，那如果三晋的话你会跟谁去呢？那孔子就这样子讲，孔子讲这些抱五平而死而无憾，就在说子路了。所以子路当时还没死的时候，孔子就看到他的个性，孔子就说哎呀，他会死于非命，非命的就不是规矩的死掉了，突然间死掉了。因为子路后来是死在哪个地方，在魏国战争的时候，魏国他们父子在打仗的时候，他就死在那个时候。他的个性早就被老师料到了，这种人会死于非命。为什么？人家跟他讲的已经，我们已经敌人比我们更多，敌人攻城过来了，我们一定要赶快弃城逃跑，可是他不要，他不要就这样子死掉。所以孔子早就料到中，知道会死于非命，因为他的个性被老师看透了。孔子老师不是光说呢，他是有凭有据在说这个话，他从这个人的个性说知道这个人会变成这样子。哎，以此而类推，他买在推功，我们是会变成怎样子啊？我们也会变成怎样子？就这样子推出来的啦。哎，那孔子就这样子讲，他说啊，哎呀，像这样子的话呢，彭武那个抱虎朋友死而无憾呢，无不义。我无要跟那人斗阵哦，我才不爱的。我冲下去，我冲下去赴死，我才不爱。孔子说不要，像这样我才不要跟他在一起。那孔子就说啊，这个啊，这一种人啊，死了啊也不后悔，因为他永远不后悔，他没有计划，他没有计划去做这个事。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有计划去做这个事啊，说死了没后悔啊，他也不知道。所以孔子呢，他希望他要的是这样子哦，他这一点就很重要。说必也一定要这样子面临呢，说必也临事而惧，一定要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心里要畏惧，惊。心里畏惧的时候，他会去注意啊，这个会受伤，这个会死，这个。那你计划这个事情的话，你会计划的很周全。你去打仗，你希望说随便战一战就好吗？去打仗当然是要有全盘的计划，最好是都没有人受伤，那是最好的。那不得已的话，那是受伤的人最少的，那是最好的。所以那个孙子兵法，其实孙子兵法不是不好的书哦，所以是孙子兵法一定要有论语啊、四书啊这些读完以后，你再去读它。它是站在这个悲心里头去做这个事的，不是跟现在人不一样呢。现在人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才去做这个事，古代不是的，古代是不得已战争的时候，他才去出这个兵去做这个事，哎，跟现在人不一样的。所以孔子说，必须要有面临这个事情要谨慎，然后呢，然后一定要先预谋，做好了这个事，然后依照这个计划一步一步去做，这样的话呢。一步一步去做，这样子会减少到受伤，就会减短了。哎，那这个徒步啦，这种徒步过河啦，他死而无悔呢？因为这个我不要。圣人是有智慧啊，他不可能去做这一些无谓的事。所以我们读这一些圣贤书啊，一定脑袋瓜要去思维，要去做到好的那一块。像说我们没办法思维到很长的话，我平常都是把它归纳到三点。我常常跟我小孩讲说，你做任何事第一点就是想说做这个事有意义吗？那没意义你就不必再想了。第二件事情会害人吗？海西一堆人这嘛未使做，也不可以。第三件事呢，我有能力做吗？哦，这个是大纲领哦，第一第二都 OK， 第三你没有能力做那也不行。 是不是？你看，哇，有人跳到河里头，赶快，我有悲心，赶快跳下去去救他。跳下去发现我也不会游泳。不要笑，很多人抢着去救人，到后来他就是不会游泳。他为什么？脑袋没有去思维啊？有没有去思维人？他不会，我自己不会游，我怎么去救人啊？对，你要会游，你才可以去救人。对啊，所以常常你要把这三件事情放在你的内心里头。我做任何一个事有意义吗？会害人吗？我能力做吗？可以，我能力做，我就尽力去做。第一个你要有这些能力，你才有办法去做这些事啊。那孔子说，像这个徒步过河啦，死而无悔啦，这个我才不要不取。那一定要有这些临事，然后对到最做事情要这样恭敬谨慎的去做，然后要预先磨定好了，然后再计划一步一步去做，这样子的话呢，这样子的话就绝对有成功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做一件事都要这样子啊。像我做任何事，我也是很少，我敢说我很少错误，是因为我们做一件事情都是先想好的。那我跟人家讲话也是，我要跟这个人讲话，我也是想了很久，用什么话去跟他讲。第一个，我先把那个人摸清楚以后，我才去跟那个人讲。我不会去讲那一些摸不清楚啊、莫名其妙的话，那没有用，那个效果不起来。那效果一起来，就是两句话就足够了。这个是孔子叫我们要去思维。你如果你不会思维的话，你就没办法做到好了。这个是我们学习他圣人的智慧啊，有这个圣人的智慧，会使我们会过得更快的，因为我们不会有伤害的这个可能啊，你会去周全的去计划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